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台南县议会通过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一案。2007年6月22日，台湾台南县议会表决通过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临时提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的暴行使世界震惊。在台湾23个县市中，台南是第19个通过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县市。
真善忍美展感动台湾小学生。2007年6月20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在台湾嘉义县的明雄图书馆揭幕。当天就有一班明雄国小的学生来参观。学生们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画面都很吃惊，感觉不可思议。老师告诉他们，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基本人权，信仰自由遭到践踏，才会发生这种泯灭人性的悲剧。导游在介绍一幅画时说，画中的女孩虽然承受了很大的折磨，但脸上没有痛苦怨恨，画面呈现一种慈悲和安详，她是用纯善来对待邪恶。很多学生听后表示，仿佛感受到这种超凡的境界。50几位小学生了解到法轮功是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好功法，也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丑恶罪行。学生们站在挂满画作的展场里，不舍得离开。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俄罗斯偏远农村闻福音。在寒冷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一个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这里地广人稀，居民大多是蒙古人的后裔。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子里，住着1700多个布里亚特人，村民以畜牧为生，很少知道外面世界的事。小村庄的一位居民在伊尔库茨克有个亲戚是法轮大法学员。1年前，这位居民有缘结识了法轮大法，并开始了修炼。通过练功，困扰他多年的严重关节炎不治而愈，这件事儿对小村居民来说可是个新闻。伊尔库茨克的那位学员到村里时送来了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从此小村庄里有了练功点。练功点的每个人都感到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精力充沛，干起活来特别轻松。不久前，伊尔库茨克的法轮功学员又应邀来到这个村庄的学校里介绍法轮功，大法的福音在村民中越传越广。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从此有了健康、美好和希望。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值得一看的香港独特景点。说到香港的旅游点，不外乎维多利亚港、黄大仙庙、中环、香港迪士尼等等。而近些年，这些旧景点附近又出现了在大陆看不到的独特景观，这些独特景点也让很多大陆游客们在震惊之余大开了眼界。当你从大陆来到香港，就会听说香港有一条法轮大道，相信你也会带着好奇前去一看。这条大道坐落在九龙半岛的黄大仙庙附近，因为沿路两旁摆满了法轮功真相图片展板，长约200公尺，因此而得名。这些图片展示着法轮功红传80多个国家的盛况，全球公审江泽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酷刑迫害等等。现场还免费赠阅揭露中共谎言的九瓶共产党一书，并设有义务退党服务中心。对于这些讯息，很多大陆游客闻所未闻，能在香港亲眼一见让他们十分震惊。有的大陆游客尽情浏览看板后说道，哇，这里好民主啊，来到香港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由，香港就是跟大陆不一样。也有大陆游客觉得内容太敏感，只是在快步走过时尽可能的偷瞄一眼，也有人趁同伴不注意迅速的将九瓶共产党塞进口袋。游客们的种种反应对于常住在法轮大道讲真相的香港法轮功学员一点都不陌生，张小红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当遇到大陆旅游团，他就会快步上前大声说，欢迎到香港旅游，请大家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我们是受迫害的，天安门广场的自焚案是骗人的，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怎么能唱歌，这样的突发事件怎么能有及时的特写镜头和远近景结合的录像，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好人有好报。他娇小的个头不到1米5，但是嗓门却非常嘹亮。他还对大陆游客说，共产党不代表中国，爱国并不是爱党。共产党执政58年，在多次政治斗争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共产党灭绝人性，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图利，天理不容。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道，现在正义人士们时刻准备进入大陆调查真相，天灭中共在即，所有党团队员不退出都会跟着遭殃，请赶快看九瓶，退出中共保平安。一次有个大陆游客回应，给我100万我就退，引来旁人哄堂大笑，但只见小红神色镇定地说，南亚大海啸来的时候，就有土著劝游客海啸要来了赶快离开，但游客不但不相信还说他扫兴，没想到海啸真的来了，几分钟就将10万人卷走了，我们法轮大法学员在这里日晒雨淋也不要谁一分钱，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三退保命，这是为了救人呢。人们听了后都止住了笑声，严肃起来，开始了思考。像这样的真相点和义务退党服务中心，还有旺角、尖沙咀码头、红磡体育馆、铜锣湾等好几个，很多大陆人在那里第一次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了解到令人震惊的丑闻和惊天黑幕，愤而退出了中共组织。觉醒后的民众胆气也越来越壮，许多人会自己走过去签名三退，香港之旅也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三退之旅。朋友，如果您有机会去香港，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独特的景点呀。
农用车被撞，明真相，保平安。 07年5月6日傍晚，天津至围场公路武清地段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20多名建筑民工的农用车被拉石头的大车连撞带砸，造成7人死亡，多人重伤。然而不幸之中有万幸，幸免于难的民工李德海说，出事儿那天早上心里慌慌的像打鼓，又说不上有什么事儿，就是不想去了，因此躲过了一劫。马忠林干活从不歇班，就出事儿那天他没去。更奇的是，学法轮大法的老王硬是在出事儿的那天被调走干别的去了，没坐这车。后来得知，躲过此劫的都是明白法轮功真相而且声明退出了党团队的人，而知道大法好却还在犹豫该不该退党的人，这次老天爷给了机会，伤势最轻，保了性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妈妈的母亲节，还我妈妈，这是小雨发自心底的呼喊。小雨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东宫房11街10排5号，上小学一年级，年仅7岁的她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2年半，而今年她又过了一个凄苦的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小雨的妈妈叫梁淑芬，今年44岁，是唐山钢铁公司生活处的职工。梁妈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如今看到法轮功遭受迫害，她觉得不能坐视不管。2000年12月，她忍痛决定暂时离开刚刚7个月的小雨，要到北京讲出她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让人们不要相信谎言，不要迫害好人。可是梁妈妈为了这句公道话却被非法关押了。唐山钢铁公司的不法人员郑武为了逼迫梁妈妈放弃信仰，不许她看孩子一眼，不让她给孩子喂奶，更不让她睡觉。梁妈妈在这种折磨中痛不欲生，但她知道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结果气急败坏的单位恶人居然把梁妈妈送入位于唐山小山的精神病院残酷折磨，而且一关就是4年半。他们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使用各种对待精神病人的方法折磨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对他们长期使用会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会使人出现呆傻等状态。这就是中共对付不放弃真善忍信仰的修炼人的残酷迫害的手段之一，多么邪恶啊。2005年6月，梁妈妈终于获得了自由，而小雨这时已经5岁半了，她由爸爸和爷爷带大，从不知道母爱是什么。尝到了有妈妈照顾的幸福，小雨变得更加懂事了，从来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和妈妈撒娇，要这要那，因为她生怕再次失去妈妈。但是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了，2007年5月11日，梁妈妈坐火车去沧州看哥哥，因为在途中给别人看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天津铁路警察绑架。12日，天津公安开着警车来野蛮抄家，梁妈妈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天津铁路公安处看守所，小雨再一次失去了妈妈。如今，小雨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小雨的爸爸又摔坏了腿，腿部粉碎性骨折，不能行走，也失去了工作。小雨只能和身有残疾的爸爸相依为命，生活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从5月11日至今，没有亲人见过看守所中的梁淑芬，更不知道她现在怎样。小雨十分担心妈妈，日日夜夜盼着见妈妈。善良的人呐，你可听到小雨发出还我妈妈的声声呼喊？你可知道那些无辜的修炼者为了让大家知道真相，正被非法关押，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请大家伸出正义的援手，来共同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营救小雨的妈妈和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达尔文对眼睛的恐惧。1859年，在通过不断的应用归纳、类比等手段，再加上大胆的想象和推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了，从此风靡全球。10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考古学面前，面对一次次被发现的史前文明，在生物学面前，面对有意的叠加突变产生物种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实，以及在严谨而理性的科学研究面前，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其实就连达尔文自己都明白，进化论是一种漏洞百出的假设。在《物种起源》一书的第6章《理论的难题及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以伦比的设计。他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也坦诚地说，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惊叹的害怕。其实何止是眼睛呢？人的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小家工厂生意兴隆的秘密。县里边有个饲料加工厂，老板姓赵，近年来小厂子办得越来越兴旺，真是日进斗金，年利10万。人们问老板挣钱的诀窍，老赵总是笑眯眯地说，这都是托法轮功的福，托李大师的福。要说这里边的奥妙，还得说回到5年前。那时候老赵的厂子刚办起来不久， 资金不足，技术缺乏，产品积压，已经是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老赵的老伴儿多年的心脏病又犯了，连日卧床不起，老赵着急上火，自己的血压也一下升到了180。一天，老赵琢磨着到市里跑跑销路，再捎带着给老伴儿拿点药。来到车站，刚要上车，一个人拦住他，凶巴巴地问：是练法轮功的吗？不是。你得踩那本书才能上车。老赵低头一看，是法轮功的书，心想：真是造孽呀，我活了50多岁了，还没见过这么作践人的。老赵气呼呼地反问：我跟人家一无冤二无仇的，干嘛要糟蹋人家书啊？那你就不能上车？不上就不上。老赵扭头就走。不一会儿，那辆车也开走了。老赵回头一看，那本书还在老地方，他转身把书拿起来揣在怀里就回家了。老赵一进门，见老伴儿正收拾屋子，心想他怎么起来了。还没等问呢，老伴儿先说话了：我说当家的，我刚才在床上躺着，就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子，不知怎么的，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发憋了，你说怪不怪？你是不是烧了哪门高香，惊动了哪路神仙，把我的心病给治好了？啊，真的！老赵刚才还为车站的事儿生气，一听这话乐了，赶紧从怀里掏出那本书，一五一十的把刚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老伴儿惊得目瞪口呆：哎呀，真是神了！怪不得练法轮功的人不管怎么抓怎么打，还有那么多人练呢。他赶紧用毛巾把这本宝书擦得干干净净，特别是把李大师的照片一点一点清得一尘不染，还把家里神龛里的财神拿了下来，把书用黄缎子包好请了上去。老赵有个亲戚是练法轮功的，知道了这事儿的前因后果，高兴地告诉他：你对大法那颗正直善良的心一定会得大福报的。老赵对亲戚说：你们要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要有法轮功的材料可以放我库房里头，绝对安全。说来真是奇迹，过了不多久，老赵的饲料加工厂突然的红火起来了，订货的人络绎不绝，产品供不应求。他接连买了2部车，一辆卡车，一辆轿车，人们都说老赵发财了，羡慕的不行。老赵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常跟客户讲：咱们掏心窝子说话，是人家法轮功的李大师给我的福。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无所失和一无所获。宋朝时，李世衡在翰林院任职，一次奉命出使高丽，武将于英担任副手。圆满完成使命后，对于高丽作为礼物赠送的财物，李世衡没放在心上，一切都委托给于英去处理。在回国的船上，于英看到船底有渗漏的地方，担心会打湿自己的物品，就把李世衡的丝绸等物品垫在船底，然后再放上自己的东西，以免受潮。船到大海中，忽然风起浪涌，几乎要把船吞没，船又太重， 情况十分危急，船长急忙请求鱼鹰把装载的东西全部扔掉，以减轻船的重量，否则将船翻人亡。这时鱼鹰也慌了手脚，就急忙把船上的东西抛进大海，东西大概丢了一半。后来风浪平息，航船稳定了，他们终于脱险了。鱼鹰检点物品时才发现，丢进海里的东西全是自己的，李世恒的东西因为堆在船底，所以完好无损，只是受了点潮。对于馈赠的财物，李世恒因为没有放在心上，结果一无所失，而鱼鹰是非常关心，结果一无所获。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出于偶然，李世恒之所以得到，是因为他平时淡泊名利的高尚人品，鱼鹰的失则是因为他贪爱财物，做人有失厚道。两人思想境界不同，做事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
古人的婚姻态度。北宋时期有一位儒生，他的名字叫刘廷式，字德之，是齐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的人。考取进士之后，在密州担任通判官，当时的苏东坡就是这里的刺史，苏东坡很赏识敬重他的人品。刘廷式在没有考取进士之前，曾经认识本乡的一位名家女子，并确定了婚姻关系，只是还没有附送聘金。后来刘廷式当了进士，做了官儿，又得到名人的赏识，看来是前途远大，鹏程万里。可是那位女子却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两眼全失明了。女子的家庭是种田人，家境贫寒，也就不敢再向刘家提起这门亲事。朋友中有人劝刘廷式，对他讲，那女子已经瞎了双眼，你为了自己的前程和未来的家庭，就再选别人成亲吧。如果你一定要和那家成亲，就娶她的妹妹好了。刘廷式回答说，我当年同她订立婚约时，已经把心许给她了，她现在瞎了眼睛，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我若是违背当初的心愿，我的心倒是变坏了。再说人人都会变得年老，妻子年老色衰时，我们也不能更换年轻美貌的女子吧，人得守诚信，自己不能变心。就这样他们两人结婚了。婚后刘廷式尽量照顾好这位双目失明的妻子，夫妻共处，和睦度日，很是恩爱，先后养育了几个孩子。苏东坡知道这些情况后，对刘廷式的行为也深受感动，他说刘廷式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人呐。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石，这个基石要摆得正，那么这个国家与社会也就稳定坚固，繁荣昌盛。而婚姻又是家庭的基石，这个基石如果摆得正，那么家庭也就能够和睦团结，欣欣向荣。而个人的情操和品德又是夫妻关系的基石，夫妻二人都应该有诚信、善良、互敬、互爱的品性，这样才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说到底，提高人的心性，使大家都变得善良、真诚、正直、宽容，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